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洁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阿们。正如美国讽刺文学家马克·吐温所写的小说《王子与乞丐》那样，讲述长相相似的人互换身份的作品也有很多。电影《光海成为王的男人》也是其中之一，还有一部名为《我是王》的喜剧历史片，内容也与此类似。《我是王》讲述的是即将继承王位的中宁大君及后来的世宗大王的故事。本来朝鲜王朝第三代君主太宗的嗣子是长子让宁大君，但他沉迷于声色犬马，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因此父亲太宗将让宁废除，改立三子中宁大君为嗣子。然而中宁只喜欢读书，对王位并不感兴趣。宰相黄喜对此提出异议，他请求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认为用弟弟取代哥哥为嗣子将来恐酿大祸。他这样说，中宁过分沉迷于读书，虽然知识可能很多，但仅凭这些是无法治理国家的。中宁缺乏果断和气概，不具备成为贤君的资格。因此黄熙因此被赶出宫廷，过着流放的生活。虽然被封为世子，但不愿成为国王的钟宁偷偷翻越墙垣，恰好落在正从墙下经过与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奴婢出身的男子德妻，两人交换了衣服。德妻在宫中过起了世子的生活，而钟宁则走入百姓之间，亲身体验了他们贫瘠艰难的生活。德妻是个文盲，在宫中能做的事情很少，但他吃喝得很好，体力劳动也非常在行，因为那是他一直以来所熟悉的生活。相反，钟宁虽然被绑在草席上毒打，仍不断重复说我是世子。他看到奴婢们被集体动员，遭受劳动力被剥削的情景时，受到极大的冲击。在帮助这些百姓的过程中，他深思未来的国王应当思考什么，又该如何生活。钟宁还在流放途中，钟宁还遇见了在流放途中的黄喜宰相。黄喜仿佛知道又仿佛不知道钟宁的真实身份，话中有话地说道，我认识一个与你一模一样的人，那人也只知道自己，那样的人若成为国王可真叫人担忧啊。他整天坐在书桌前读书，怎会知道国家正在发生什么？钟宁说，不是有一句话说连国君也无法救助贫穷吗？国家大事难道不是如泰山一样沉重吗？黄喜说，除了体察百姓的疾苦，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这番话让钟宁受到极大的震撼。最终钟宁和德妻再次相遇，并各自回到了原本的位置。 父亲太宗问他说，你所认为的政治是什么？中宁回答道，凡是称得上是良政的，就是要储备充足的粮食，维持充足的军力，并赢得百姓的信任。这三者之中，我要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中宁要赢得百姓的信任，实行为百姓而治的政治。与世子面貌相同的德妻，虽然穿上了世子的衣服，吃着世子的膳食，睡在世子的床榻上，早起晚卧，但他依然保持着奴婢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他能做的事情寥寥无几。即便是在经验，即国王或王子与臣子一起学习的场合中，他也不能说一句话。尽管他拥有与世子相同的面貌，穿着相同的衣服，但他的内在，他的内里的人仍是奴婢。相反，钟宁虽然穿着奴婢的衣服，满身污秽，被绑在草席上受刑，听人奚落嘲笑，但他依然是世子。尤其是当他说话时，依然展现出有权柄者的风范，因为他的内里是世子。世子有与之相配的生活方式，奴婢也有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有与信仰身份相称的生活方式。因此，今天的经文劝勉我们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相称。保罗书信大部分是分成两部分，前面部分是教理内容，后面部分是实践的内容。教理可以说是我们应当相信什么，我们相信的内容是什么。实践可以说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神要求我们的生活是什么。今天的经文从因此开始发挥联系教理的信息内容和实践的信息内容联系纽带的作用。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11是教理，如实告白我们人是怎样的存在。人的心是各种罪恶的温床，在罪的权威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被承认是义的。因此，所有人都死在权柄之下。然而神如此爱我们，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神让他的独生子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程度。什么也不能断绝我们与神的爱。神的爱无论对于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效力都是同样的。之后12-16是实践，如果罪得赦免并且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又是无法断绝的神所爱的对象，强调就应当把自己的生活作为祭物完全献上，那是得到救恩的人，又是神所爱的人应当活出的生活。因此，联系罗马书1-11和12-16的词是所以。今天经文1节开始的因此， 与联系以弗所书一到三章和四到六章的联系纽带是一样的，就是以弗所书一到三章是教理，是我们所相信的内容，四到六章是实践，就是我们应当活出的内容。当然教理部分也有应当实践的内容，实践部分也有应当相信的教理内容。过去几周期间，我们查看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如此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以弗所书这样结束，按照这话语的原样成就有多么好呀！闭上眼睛就可以感觉到基督之爱的长阔高深的感动。神的充满充满了我们里面，我们祷告的所有题目，甚至我们思想的祷告，也都成就了有多么好呀！神啊，你知道我们家里现在需要一大笔钱吗？我将连续七周买彩票，请让我中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吧。如果这样中奖了，我也不会突然享受，我将更努力在教会服侍。在祷告之后，连续七周买彩票，连续七周中一等奖，那有多好啊！或者有人去参加非常重要的考试，面对的是五选一的选择题，而竟然一道题也不会做，于是只带了一个骰子，靠掷出的点数来答题。如果没有骰子，他就用六棱铅笔在每一个面上写上一到六，然后掷铅笔决定答案。如果掷出六，他就理解为主的意思是慎重行事，于是重新掷一次。就这样答完了，结果竟然在五十题中只错了两道题。如果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真能这样实现，那该有多好呀！我们有时会通过某个事件或契机，经历到深刻的属灵体验。那时所经历的属灵喜乐，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到的。而这样的属灵经历是无法用任何东西来交换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从我们手中夺走。然而重要的是，这样的经历并不是我们信仰生活的顶点或终点，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马太福音十七章记载了耶稣的三位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所经历的一次神秘体验。耶稣带着他们上山祷告，在那里耶稣的形象改变了，脸面发光如太阳，衣服洁白如光，同时代表旧约的两位人物摩西和以利亚也显现与耶稣交谈。这次经历让三位门徒，特别是彼得，有多么激动不已呢？他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主若愿意，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以座为以利亚。三位门徒完全 没有为自己做任何打算或准备。可见那次经历对他们而言是多么震撼和难忘。然而耶稣对彼得的提议却只字未提，这似乎就是在告诉他不要说这些废话。联系我们所相信的内容教理和我们如何活出来的实践的连接词是因此。我们应当思想有三方面。第一，圣经不是不分性的，而是应当整体都读了再默想。保罗给以弗所传达了以弗所书时，只是一封信，也没有区分到这里是一章，到那里是第二章，也没有区分到这里是教理，就是我们应当信什么的内容，到那里是实践，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内容，也没有区分。圣经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启示录22章21节都是神的话，是给予我们的话语。因此读圣经的时候或者默想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读经，不是正确的态度。并且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决定不知道而读的有一些部分，例如祭司法和律法、家谱、人口数等。很久以前参加过一次通读圣经的修炼会，当时凡是家谱、人物名字和地名很多的部分我们就没有读，直接跳过去了。至于历代至上、下以及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中反复的内容，也都整段跳过没有读。如果把整本圣经1754页中只挑出我喜欢的经文、给我安慰的经文、我想紧紧抓住的经文组成一本我的福音，那会有几页呢？会有70页吗？还是只有30页呢？说不定只是区区一张纸正反两页而已。耶稣开始事工传道生活时，是以在旷野禁食40天为起点的。当他禁食结束后非常饥饿，魔鬼便趁机前来试探，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吧。那时耶稣回答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最重要的词是所出的一切话，不是我喜欢的话，也不是安慰我的话，更不是我想抓住的话，而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所有的一切话当中，也包括我不喜欢的那句话，也可能是像刺一样扎进我心中的那句话，甚至是我曾经视而不见、故意回避的那句话。如果我们细细地读神的话语，不断地默想，有些原本不太起眼，甚至以前被我们忽略的经文，就会突然间刺透我们的生命，引导我们修正人生方向，甚至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因此我们必须听神的所有话语。第二点是在圣经中，教理总是先于实践。以弗所书为代表的保罗书信中，包括罗马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等，没有任何一卷书是将实践写在教理之前的，始终都是先讲教理，再讲实践。一个人无论做出什么行动，其背后必然有一个思想支撑。 这个思想可能有深有浅，正确或者错误的差别，但毫不是毫无思想的，因为行为总是思想的结果。信仰生活也是如此，我们内心持守什么样的信仰生活，决定了我们信仰生活的样式。如果不正确理解教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信仰生活。当然，如果只限于教理之中，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因此，中世纪甚至有人争论，在针尖上可以跳舞的天使，可以跳舞的天使有多少个？这类教理的问题，正确的教理才能带出正确的实践，正确的信仰告白才能产生正确的信仰生活。第三是信仰生活应当是实践教理的生活，也就是要过成圣的生活。过去一年中，我们所查考的以弗所书一至三章内容主要是关于称义，而不是成圣。天父神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圣子神救赎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圣灵神在我们的身上盖上了印记。因此我们这些曾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如今得以活过来，并且得着了救恩的礼物。耶稣基督又拆毁了隔断的墙，使我们成为一同建造的圣殿。这一切都是神所成就的工作。我们能拥有救恩的确据，能经历圣灵的同在，这是一件非常美好而又特别的恩典。但这并不是信仰生活的终点，而是起点。若我们以这恩典为核心来领受，那么以此为起点去成圣，就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中劝勉我们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成圣的生活绝不会自动实现，也不是神会包办一切。只有当我们正确理解我们所信的教理时，才能忠实地活出成圣的生活，活出配得神儿女身份的样式。今天的经文一节如此见证，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按照原文四章一节开头有因此，总括一到三章的意思，如果我们得到了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恩典，又真心相信神能造就我们所求所想，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成就万事，那么保罗就劝勉我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当时住在以弗所的人们大多是按照以弗所的价值观生活的。以弗所是小亚细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当时几乎什么都不缺，因此以弗所被称为古代世界虚荣的集市。保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劝勉他们反思自己是如何成为神国的子民，成为神的儿女，并要行事为人配得这个身份。配得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 axios， 其中包含三个重要含义。第一， axios 有称重的意思，这不是说我们要像背负重担一样活着，而是要认真沉稳带着分量的活着。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人并非职位比我们高，学历比我们高，财富比我们多， 但听完他的人生历程之后，仍会感叹，这个人比我强得多。那是因为他的生命有分量。神说要孝敬父母。在希伯来文中，孝敬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就是重，沉重。很多时候，父母的学历不如我们，健康状况不如我们，财富也不如我们，但我们谁都不能说，父母的生活比我的生命更轻。正因为父母以他们沉重的生命托起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生命。当我们想到在我现在的年纪，我的父母当年是怎么生活的，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对他们肃然起敬呢？同样，我们也应当带着沉重的心来看待神的作为与神的爱。这不仅是我们生命与信仰的支撑，也是通向永恒的保障。第二是 Axios 是赋予价值，就像钟宁和德妻一样，哪怕他们有着相同的面孔，出生在同一个国家，甚至年龄相同，甚至在同一天去世，他们的人生价值也绝不相同。有些人过着值得永远被纪念的人生，而有些人的人生却让人不愿回想。有人能够成为他人的正面教材，也有人成为反面教材。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的是神的恩典和神的话语。当我们珍视神的呼召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和他的话语也会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有价值。此刻保罗正被关押在罗马的监狱里，在当时的表面来看，他不过是个普通的囚犯，因此几乎没有人认为他的人生有价值。然而神却看中了他那把神的呼召和话语看得比生命更宝贵的人生，因此即使2000年过去了，在人类历史上除了耶稣之外，再没有一个人的人生像保罗那样有价值，将来也不会有，这样说也并不夸张。当时罗马有许多位高权贵的达官贵人，也有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的人，即使把他们所有人的人生加在一起，恐怕连罗马皇帝的生命也一并加上，也无法与这位囚犯的人生价值相提并论。我们若将神的呼召和他的话语视为宝贵，我们的人生将不仅改变我们的家庭，也能改变整个社会、国家，甚至全人类。第三是 Axios 是相称的意思。钟宁必须穿上太子的衣服才显得相称，德妻则是穿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衣服才合适。游泳选手穿牛仔裤是无法比赛的，虽然没人会阻止他，但不论成绩如何，别人都会觉得他精神不太正常。同样，穿泳装是不能出现在婚礼会场的，因为婚礼有其应有的着装。此外，并不是所有行为 对每个人都同样合适。如果国家元首或部长为了表示与国民共苦而坚持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其实并不是出于真正为国民着想，而是作秀。同样的，如果某个大企业的 CEO 为了节约物资亲自剪裁废纸制作便签，那也是与其身份不符的严重的浪费时间。当然，那些超出自己消费能力购物的人也是不合适的购物成瘾者。基督徒是过着与神的话语相称生活的人，如果不能做到，就会受到责备。无论是谁，在所处的位置上，人们总会对他有某种相称的期待。公务员有适合其身份的期望值，学者亦然，职员、家庭主妇、学生等也各自有与其身份相符的生活方式。活出与自己位置最相称的生活的人才会受到尊敬。因此，基督徒应当活出与神的呼召及神的话语相称的生命。当时住在以弗所的人们，其生活的标准就是以弗所的虚荣市场。他们认为以弗所的价值观使他们的人生变得沉重。以弗所的价值观让他们的人生有意义，他们深信这一点。他们也可能觉得以弗所的生活方式是合乎自己、适合自己的。然而2000年过去了，如今那个以弗所又在哪里呢？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也可能会认为大韩民国的价值观让我们变得有价值，觉得这些价值观适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在复制2000年前以弗所人的生活。我们教会为了纪念建堂20周年，在本周一到周三举办了查经会。这3天的讲道内容可以总结为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为目标，在神的话语和所赐的生活岗位上顺服，作为怀抱信仰遗产的杨花金守牧人忠实的生活。用今天经文的话来表达，就是行事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当然，这样的生活就是为了耶稣基督得着所要得着我的目标而努力奔跑，这已无需多言。这个世界总是在阻碍我们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在世人眼中，看得见的才是最宝贵的，世俗的价值观横行。在这样的世界里，就让我们100周年纪念教会，以及作为教会的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真正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榜样。那时，活出与呼召相称生活的我们，将成为更新这个世界的主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每一个人都有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行为，公务人员应有符合其职责的行为，学者应有其拥有使其生命沉稳而有价值的行为。此外，艺术家、专业人士、技术人员、职场人士、学生、家庭主妇等所有人， 也都应有符合自己身份的行为。教会应有与教会身份相符的身份，相符的行为，牧者应有牧者相应的行为，基督徒也应有基督徒身份相称的行为。愿我们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按照自己所处的位置而活，行事为人与其身份相称。这个世界不仅欺骗我们，使我们以为眼见的就是一切，还不断怂恿我们按照世俗的价值观去生活，并宣称那才是当今时代合一的生活方式。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生活不仅在人前会被显明，将来也要在神面前毫无隐藏。即便在人前我们可以掩盖一切欺骗人的眼睛，但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事，在他的眼中没有什么是不显露的。愿这一真理深深刻在我们心板上，愿我们教会行事合一，成为展现教会本质的榜样。愿我们每一位信徒活得像信徒，行得像基督徒，成为神旨意的器皿。愿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哪怕只使这个世界变得清明一寸，明亮一份，也荣耀神。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